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我们来看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啊。今天美股是全线收高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60点，涨幅是0.3%，收在了53577，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标普500呢上涨了0.32%，收在了7677。纳指呢是表现最强，上涨了0.66%，收在了26151。整个半导体股的反弹呢是今天市场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那比特币呢也创了一个新高，比特币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涨到了81257美元，是五月中以来首次突破80000美元的大关。那虽然在纽约这个开市的这个时段是有所回吐，落到了78000美元左右，但这波逼空的行情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杠杆空头仓位被强制平仓，是加密货币市场这段时间少有的强势反弹。债市呢，今天也给市场提供了不小的支撑，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超过7个基点，回落到4.625%，这也是本周连续第二天下跌。根据 CNBC 报道，收益率走低的部分原因呢，是市场消化了一条消息，财政部可能会动用其规模高达10000亿美元的总账户的资金，来资助后续的国债回购操作。所以这条消息也让市场对财政部持续压低偿债收益率的能力重新又恢复了一些信心。在个股方面呢，明天周三盘后呢，英伟达就要公布它的财报了。所以尽管这一个月以来啊 AI 概念股经历了明显的回调，但英伟达今年以来它整体股价呢上涨依然是有13%这么多。它的财报会是检验整个人工智能板块估值能否重新站稳的一个关键节点。另外，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周四会公布7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这也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新任联储主席沃什呢，也预计会在怀俄明州举行联储年度研讨会上，会在那里发表讲话啊，市场会到时候会解读他的措辞来判断9月利率决议的走向。那今天呢也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首先呢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8月份呢这个读数降到了89.4，跌到了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最关键的预期指数大跌将近6个点，降到了68.2。明显的低于历史上通常被视为衰退风险升高警戒线80的这个数字。那7月的数据还是90.8，这次8月份呢继续下滑，说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一个悲观情绪。那这几个月呢这种情绪也一直在加深，市场普遍把这个跟持续偏高的油价还有汽油价格联系在一起解读。还有一个数据呢，今天公布的就是新屋销售数据，环比大跌了10.5%，同比下跌了6.3%，反映出房贷的利率持续的高企对购房需求的一个持续的压制。那接下来本周还有几个重磅的数据需要大家一起来留意啊。首先就是周四7月份个人收入与支出的数据，还有呢第二季度 GDP 的修正值。周五呢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也会公布，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持续的来做一个跟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啊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他们的头条新闻都报道了一些什么。我们还是按惯例先来看看福克斯新闻，它的一个头条呢聚焦在移民政策的最新收紧的动作上。国务院呢是正式宣布计划要撤销一批 B1 和 B2 类的商务旅游签证持有人的签证。这批人的共同特点呢，就是签证本身是在2016年到2026年这10年间发放的，持有人后续都曾经在美国境内申请过庇护身份。 这项政策的逻辑就是，商务和旅游签证的核发前提是申请人承诺短期停留，无移民倾向。如果持有人后来转而申请庇护，寻求长期留美，就被视为是跟当初申请签证时的陈述自相矛盾。所以呢，国务院认为就有理由撤销这批签证。那这项签证具体执行的细节会波及到多少人，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结合我们之前持续报道过的，政府一直就是吊销了 17.5 万份签证的这个大背景，这次又针对撤销 B1、B2 签证的做法，这都是移民执法这一年多以来持续收紧的最新的一步。同时呢，福克斯今天也报道了联邦最高法院今天做出了一项裁决。这个裁决呢，大法官们终于站在了川普政府这一边，支持对邮寄投票的使用范围施加限制。一会儿跟大家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段时间围绕着选举制度公平性持续发酵的司法争议里面，川普政府难得的拿下了一场胜利啊。这个估计这个结果会对11月中期选举的具体投票安排会产生影响。那这个事情的背景简单的再说一下，川普总统3月份签了一个行政令，要求列出合格的选民名单，就是你谁有资格投票，各个州各个地区你要先拉出一个名单，邮寄选票只能寄给名单上的人，你不能乱发啊，谁家你都给发张选票那不行，邮局要核对的。那这个行政令一出来之后呢，有23个州再加上华盛顿特区，他们就联手告川普政府说这个行政命令是违法的。在8月11号的时候，法官塔尔瓦尼他就发布了一项全国性禁令，就撤销了，他就挡住了邮政部门啊执行这套这个行政命令的这种规定，他把这个撤销了，不让他执行。那么今天8月24号最高法院呢又撤销了这项挡住川普邮寄投票新规定的禁令，也就是把那个法官塔尔瓦尼的禁令再给撤销了，所以呢这个行政命令又可以继续往前推进。这个听起来是真绕啊，大家会不会觉得美国的这个司法行政三权这个鼎立的这种情形，有些事情往前推动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快速啊，但是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这样再往前走。那法院大法官就是站在川普这一边，他们的理由是说，现在这个规定还没有真的伤害到谁，投票还没投呢，如果你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伤害，什么样巨大的影响，你各州你再告还来得及，现在时间太早。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一件比较大的消息吧。好，那这次最高法院是6票对3票啊，通过了这个，就是撤回了这个禁令。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头条。《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就详细的报道了加拿大对美国在关税上的一个报复的完整细节。从9月8日起呢，加拿大将对超过美国的700项美国商品征收 15%-50% 等不等的关税啊。这个内容覆盖到产品的内容覆盖钢铁、铝材、乳制品、海产品等好多核心行业，涉及的面其实真的是很广。那细节我就它有个表格啊，在这里不跟大家一一的说，很多真的都是加了50%。除了他们新的这个关税措施之外，加拿大政府他还宣布今天啊，说推出一个总额是75亿元的支援计划。就是支援加拿大的企业，因为有些加拿大的企业美国对它提高关税了嘛，所以会冲击到加拿大的企业。那么政府呢就给这些企业和员工发钱，给补贴，等于是和美国这就是对上了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对关税美加关税谈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更新。同时呢，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川普昨天还威胁说可能会对加拿大追加更多关税，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接下来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啊，反而还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华尔街报道的分析就指出，说这两个国家现在是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我看到一个数据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商品现在比从中国进口的都多。哇，所以这个关税战要是真的一打，从制造业到消费零售品啊，那么整个多个行业的供应链成本都会被推高。最终的话呢，就是咱们消费者可能就要买单了，很多产品就要贵了。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消息。那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路透社呢，今天报道了一个广受关注的一个仲裁的裁决。就是有一名独立仲裁员他裁定，华盛顿邮报呢必须要重新聘用去年九月份被解职的一个专栏作家，叫做凯伦阿蒂亚，而且要补发他在解雇期间的全部薪资。阿蒂亚当初去年九月被解职的原因呢，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就查理科克遇刺这件事情发表了一系列的贴文。报社认为这些言论违反了公司社交媒体使用规范，就把他给解聘了。但是阿蒂亚他就通过民主捍卫者基金会提出申诉，主张这次解雇是缺乏合理依据，侵犯了他作为专栏作家的言论表达空间。那这起仲裁结果的公开呢，也让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内部编辑立场审查还有员工言论自由之间的这种矛盾吧，重新也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焦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英文大剧院。今天头条呢讲的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昨天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这种经济弃儿行动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连锁的反应。首先是中国官方今天正式就回应了，因为中国是属于二级制裁的那个范围里面的嘛，中国就说要呼吁美方理性行事。这条表态呢被视为是北京对贝森特点名批评中国这个说法的一个回击。大纪元的报道分析指出，说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消化了伊朗绝大部分的石油出口，这次刺激制裁如果真的严格针对中国相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执行，很有可能会让中美关系在原本已经因为关税议题而紧张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复杂和紧张，也让原定9月24日举行的川习会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好的，那大纪元同时也报道了国土安全部的另一项新的最新进展啊，就是国土安全部计划要求雇主为每一份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额外支付超过10万美元的费用。这项法规呢，我们其实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啊，目前呢正处在3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内。如果听众朋友大家有意见想要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可以上网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昨天在新闻上也做了一个我们听众的民调啊，没想到我们听众呢，我收到的短信啊全部都是支持政府的，同意收这10万美元的签证申请费，理由是要保护美国人就业的一个机会。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各大媒体的头条，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表达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看更多的和大家密切相关的新闻。